水利集资全面开始时，尚德全从云海市调到和田县只有一个多月。在云海市，尚德全任市长兼市委书记，是二把手，到和田县任县委书记，做了一把手。这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做二把手，前面有一把手顶着，很多事用不着多烦心，就算出了问题，第一板子也打不到你屁股上。做一把手就不同了，大事小事你得拿主张，错了你负责任，老百姓骂娘也点名道姓骂你的娘。尚德全一到任马上就明白了这一点，因而他到任后很谨慎，重大事情全向老书记陈忠阳事先汇报，有些吃不准的问题还悄悄挂电话找云海市的老搭档米长山商量。米长山开头还帮尚德全拿点不大不小的主张，后来就烦了，说德全啊，你小子胆子要大一点，思想要解放一点嘛，可别做扶不起的刘阿斗啊。为了提你这一把手，在市委常委会上咱老书记可是连老面子都使干净了，你不争口气能对得起陈书记吗？一定要记住，你现在是一把手，是和田县的封疆大吏，不能再这么婆婆妈妈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做和田县委书记，萧岛卿意见很大，背地里老说你没能力嘞。尚德全说，米书记，我还真不愿做这个一把手嘞。米长山说，好了好了，别给我装蒜了，不愿做这一把手，你老往陈书记那儿跑啥呀？尚德全没话说了，只得好好干，就冲着老书记陈忠阳对他的一份厚爱也得好好干。现在老书记又做了水利工程的总指挥，自己主持的和田县是绝不能拖工程后腿的，拖工程后腿于公于私都说不过去，事实上却拖了后腿。和田不是云海民郊，虽不像大漠县那样财政倒挂，却也不像民郊云海那样富有，水利集资款老筹不上来，十万民工也没组织到位，这里面像有地方势力干扰，可又让尚德全说不清道不明。主管农业水利的副县长曾和尚德全说过，水利工程和田受益面积小，出这么多钱这么多工不合理。尚德全把这话说给陈忠阳听，陈忠阳马上骂了人，尚德全说这话是那个副县长说的，陈忠阳仍冲着尚德全发火，谁说的我都不管，我只找你这个一把手试问。还是那个话，不准违反政策，还得把款集到，把十万民工组织好，工作咋做你尚德全去想办法。我建议市委把你放在和田，不是让你和我和市委讨价还价的，是让你领着县委一般人多做贡献的。尚德全说，有的同志提议不行的话就动点硬的。陈忠阳说，动什么硬的？我提醒你一下，吴书记有言在先，一定要把好事办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搞国民党作风，如果哪个地方出现上房揭瓦进屋扒梁之类的恶性事件，哪个地方的一把手就别干了。尚德全说，老书记，那你说我咋做才好？陈忠阳真火了，啥都要我说，还要你尚德全干什么？你自己解放思想想办法解决去。自己解放思想想办法的结果就想到了敖英，即把全县没完成集资和民工组织任务的乡镇长们集中到了县委大院学习提高思想。思想提高不提高的标准只有一条，是不是完成了任务，哪个乡镇完成了任务，哪个乡镇的乡镇长走人，完不成任务的继续学，而且夜以继日。县里一天开三顿饭，夜间加餐，额外供应方便面一碗。按尚德全的想法，思想还可以再解放一点，力度还可以再加大一点，连乡镇的党委书记们也可以让他们来学习。县长夏忠和死活不愿意，说是把乡镇一二把手都弄来做了人质，下面就没人工作了，咱这款更筹不到。县长夏忠和明确提到了人质这个词，让尚德全听了很不高兴，可尚德全不好发作，这应得俩人一起熬， 人家本来就不太乐意这么干，自己这时再发起一把手的脾气，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于是便忍了。当时尚德全根本没想到会出事，开会是共产党的作风，可不是国民党的作风，开会还能开出问题吗？自己又没有叫下面的人去上房揭瓦、进屋扒梁，市委市政府的方针政策不但如实传达了下去，还以县委的名义发了个18号文件，这么做正是怕下面出事。不料下面没出事，倒是县里出了事，会场上出了事，是在所谓的会议开到第三天早上出的事。两天两夜50多个小时过去了，市委文件和平川日报上的大文章已读了不下几十遍了，大多数乡镇长们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被完成了任务的党委书记领回去了，只有7-8个贫穷乡镇的乡镇长们还在和尚德全、夏中和一块熬着。这时温暖可亲的阳光已第三次射进和田县政府的小会议室，尚德全在斑驳的阳光中强睁着已是血红如灯的小眼睛，要求散落在会议室不同角落里的7-8个乡镇长们打起精神来。累虽然累了些，尚德全这时的心情还是挺愉快的，任务毕竟已经完成了一大半，自己对老书记陈忠阳可以交代了，这比啥都好。面对着这最后的7-8个乡镇长，尚德全竟有了开玩笑的心思，打着哈欠对夏中和说，夏县长，看来开会是个好办法呀，很多问题可以在会场上得到解决嘛。夏中和想说什么却又不好说，只对着尚德全摇了摇头，苦苦一笑。尚德全却又说，这回是对会场上的7-8个乡镇长说的了，你们都说不是思想觉悟问题，而是有实际困难，可要我看归根到底还是思想觉悟问题，思想觉悟提高了还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啊？当年我们党在井冈山困难不困难？当然困难，为什么这么困难我们还是夺取了政权呢？就是因为我们党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张王乡老乡长陶学山歪坐在椅子上有气无力地说，尚书记，我们思想觉悟这么低，你们县委干脆把我们撤了吧。别人我不管，你就撤我，这话我从昨天早上就说了。尚德全说，我昨天早上不也说了吗，我们谁都不想撤，就是要帮助你们提高思想觉悟，大家都是老同志了，不是不知道我们党的政策吗？我们一贯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陶学山差不多要哭出来了，尚书记，夏县长，你们就算我辞职行不行？我今年都59岁了，也快到点了。尚德全说，陶乡长，我问你，要是打仗的时候面对敌人的枪口，你也说这种话，是什么行为？是辩解行为，那不是辞职的问题，而是要开除党籍的问题。现在也是打仗，打一场90年代的人民战争，你现在辞职就是辩解。夏中和这时已看出了陶学山情况不对，扯了扯尚德全的衣襟，悄声说，尚书记，我看就让陶乡长他们回去吧，毕竟已经2天2夜了。尚德全不听，手一挥对县委宣传部的小刘说，还是读报，把90年代平川人民的历史使命再读一遍。一听说还要无休无止的读报，王村镇镇长蒋凤明忙说，等等等等，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肯定提高了，让我再打个电话给房村，我估计我们白书记把款子和民工都落实得差不多了。为了便于同志们提高觉悟，尚德全的服务是周到的，小小的会议室里临时安装了3部电话。蒋凤明接通了房村，带着哭腔对那个白书记说，老白，咱可是多年伙计了，是不是工作上一直配合得不错，是不是这回你老兄可别玩我啊，我这思想觉悟再不提高，你就准备担架吧。 好好，一切就看你的了。放下电话，蒋凤鸣有了笑脸，对尚德全说，
尚书记，我们房村没问题了。
白书记马上过来，民工全组织好了，款子也差不多了，今天上午就过来。你看会我是不是就开到这里了？尚德全还没表态，夏中和先表了态，
蒋镇长你可以走了。
尚德全虽说不乐意，可因为夏中和已表了态，只好挥挥手放行。蒋凤鸣出了会议室的门，一钻进自己的破吉普车里，倒头就睡着了。而房村的以资代劳款直到三天以后也没送来，房村的蒋凤鸣和白书记破天荒头一次欺骗了党，欺骗了组织。就在蒋凤鸣的破吉普驶出县委大院时，会议室里出了事儿。张王乡59岁的老乡长陶学山在朗朗读报声中昏迷过去，更严重的是，对陶学山的昏迷谁也没发现。尚德全在打盹，夏中和在打盹，大家便以为陶学山也在打盹。待得尚德全点名要陶学山谈认识时，才发现陶学山已咽了气。尚德全的脸一下子白了，加上自己也熬了两天两夜气力不支，在张罗抢救陶雪山时眼前一黑，也晕了过去。史无前例的漫长会议到此全部结束。据后来市委调查证明，这次会议竟长达56小时零45分。四天以后，以蒋凤鸣为首的六个乡镇长联名向市委书记吴明雄和主管纪检的副书记肖道清告状，要求中共平川市委严肃处理违反市委工作精神、逼死人命的和田县委书记尚德全。最先看到告状信的不是吴明雄，而是肖道清。吴明雄当时不在平川城里，而在大漠河沿线巡视。肖道清的电话打到大漠，吴明雄已驱车去了云海。肖道清的电话追到云海，吴明雄又去了全山。吴明雄是在全山县水利工地的誓师大会上，在一片彩旗和雪花共舞的天空下接到肖道清打来的电话的。这时南水北调一期工程已全面开工，从大漠县到全山县的大漠河沿线约600里战线上，143万民工以披星戴月进入了改变自己历史命运的决战战场。冒着大雪，吴明雄在临时架起的露天主席台上代表市委市政府发表讲话，各县市的河工工地上都接起了高音喇叭。开始时吴明雄基本上是在读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后来就脱稿讲了起来。吴明雄说，
同志们，我们今天所从事的这个南水北调工程是事关我市1000万城乡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是利国利民、惠及子孙后代的长期战略性工程。市委市政府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上马的，上马之后我们就没有退路了，只能不惜流血流汗干好它。3年之内一定要让大泽湖水百年不断、千年不断地流进平川城，流进我们大漠河两岸28000平方公里干渴的土地，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这代人和未来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人的生存状况。这对大家来说，对我们143万民工同志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种责任，一种奉献。
雪很大，随行的市委办公室主任给吴明雄和站在吴明雄身边的陈忠阳打起了伞。吴明雄一把推开了，很不高兴地说，
把伞拿走，大家都在雪里站着，我们搞什么特殊话。
正对着话筒，这题外话主会场和分会场143万人都听到了。吴明雄迎着风雪继续说，
确实是奉献呐，同志们，我们今天还很穷，政府很穷，大家也很穷。我这个市委书记知道，那几十块钱的以资代劳款是大家在手心攥出汗才拿出来的，
我们机械不足，在这种天寒地冻的大雪天里，要人挑肩扛，把一方方泥土从几十米深的河道里挑出来，扛出来。苦不苦？很苦，我早就说过，世上再苦的活也苦不过我们的河工了。可同志们记住，我们的肩头挑着的是未来的幸福，我们的肩头上扛着的是历史的责任，后世将会因为我们今天的奉献而感谢我们。这时全山县委副书记齐本生递了一个纸条给吴明雄，吴明雄根本没看，又说，八县有八县的责任，平川城里有平川城里的责任。大家可能已经听说了，下周八号城里的环城路也要试试开工了。这番话我还要到环城路的誓师大会上去讲，我们就是要依靠平川地区10000000城乡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打一场人民战争，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
吴明雄讲话结束后，各县市代表在主会场和分会场纷纷表态。这时吴明雄才看到了齐本生递过来的纸条，纸条上只有一句话，肖道清书记请吴书记立即回电话，有要事汇报。吴明雄知道没有十分重要的事儿，肖道清的电话不会追到这里来，所以走下主席台，到工程指挥部四处透风的大西棚里和肖道清通了个电话。万万没想到，肖道清开口就报丧，说是和田县委书记尚德全闯了大祸，非法拘人，逼死人命，蒋凤鸣等六个乡镇长联名告状。吴明雄一怔，问肖道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肖道清多一句话都不说，只把六个乡镇长的告状信在电话里念了一遍，然后请示吴明雄，问吴明雄该咋办。吴明雄真想发火骂人，骂闯下大祸的尚德全，骂躲在平川城里看热闹的肖道清。可握着冰冷的话筒愣了好半天，吴明雄却谁也没骂，只对肖道清说，你先代表市委下去调查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告状信的内容是否属实。这一当吴明雄内心里还希望告状信讲的不是事实。肖道清偏问，
如果属实咋办？我咋代表市委表态？
吴明雄说，就是属实，表态也要慎重。肖道清又问，
怎么慎重呢？你的意思是不是拖一拖？如果拖出麻烦，六个乡镇长告到省里，告到中央，我们怎么回答？
吴明雄真火了，肖书记，我要你慎重是要你拖吗？如果六个乡镇长告的都是事实，对尚德全只能按党纪国法处理，我说的慎重是要你注意影响，不能让这件局部的事件影响到大局，影响到大家的情绪。要知道我们是在一种怎样的情况下拼命啊，我的同志。再不愿听肖道清没心没肺的话了，吴明雄挂上电话回到了主席台。誓师大会已进入高潮，全山县委副书记兼县水利工程指挥部现场指挥齐本生正代表全山县220000民工向其他七县市民工发出一份倡议书。齐本生在倡议书中提出，要把市委的指示变成全山县220000民工的意志和决心，要把一代人的奉献和一代人的拼搏精神铭刻在大漠河两岸，保质保量完成自己的任务。市委组织部的组织宣传工作做得真不错，主会长这边齐本生的话一落音，其他七县市马上一一响应，高音喇叭把几百里之外的声音及时传到了主会场上。最后陈忠阳以工程总指挥的名义做了总结性讲话。誓师大会结束后，吴明雄和陈忠阳一起到了河堤上归桥装土，这不在计划之中。全山工程指挥齐本生劝吴明雄和陈忠阳回去，吴明雄黑着脸说，你别管我， 我活动活动筋骨，心里才舒服。平川日报记者过来照相，吴明雄火了，指着泡在河水里人头涌动的民工们说，
把镜头对着我干什么？我能干多会儿功夫？照他们，把这种大场面照下来，发报纸头版头条，也给未来的历史留下点第一手资料。
这是我给我最深的勇气，它这样燃烧，从今天到永久，那一刻付出就无所谓拥有，纵然是风雨，现在一起守候。